绝大多数的北约国家都表示欢迎芬兰和瑞典的加入，不过土耳其却表达了异议。有关详情，我们现在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乐杰你好。
你好。
乐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这边啊，怎么看待瑞典和芬兰正式加入北约会对欧洲局势带来的变化？
好的。如果这个获得批准的话，这是对北欧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将意味着北欧跟波罗的海所有的国家都会是北约的成员。那我们刚刚说到瑞典跟芬兰几十年以来一直都是不见门的，但他不会参与北约，但在军事上他会与北约有合作、有演习等等。但这个情况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下必须改变，两个国家认为他必须要进入北约去加强区内的稳定跟这个和平。瑞典首相安德松说，虽然以往瑞典的不结盟政策有所好处，但这个政策在现在在未来已经没有作用了，他必须改变。如果瑞典不是这个，如果瑞典是波罗的海唯一一个不是北约成员的国家，那会将把瑞典变得非常脆弱。那这样的想法对芬兰也是一样的，所以在公众意见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瑞典跟芬兰，分别的人民都有75%跟60%人支持加入北约。那我们可以看到，北约方面是非常欢迎的。一般来说这样的申请会花到8到12个月，但在芬兰跟瑞典的情况可能几个月就可以完成。另外瑞典的首相跟芬兰总统明天会到华盛顿跟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我们可以预期拜登会非常支持他们申请。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土耳其对于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土耳其的理由是什么？那么他的立场未来是否有可能会有转变呢？
是的。土耳其指控瑞典和芬兰包庇他们所指的恐怖组织，因此就不能相信他们。土耳其指的是芬兰跟瑞典是报备了被安卡拉指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成员，以及2016年土耳其一次失败的政变的支持者。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说不能接受北约这个安全组织有内部的安全问题。但是芬兰总统尼里斯托就说他觉得土耳其转变异常，他对此是觉得是乐观的，可以透过谈判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有报道引述伊斯坦布文化大学一个国际关系教授的说法，说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议题其实是被土耳其用作他跟美国的军事同盟这个军事方面议题上面的谈判筹码，所以他不只是芬兰跟瑞典的问题。这个学者说土耳其其实长期以来他都支持北约是扩张，他也从来没有破坏过北约国家之间的共识，所以这个奏上安卡拉最后得不到他所有的要求，其实他很可能会接受一些让步，那就会接受芬兰跟瑞典去加入北约。为什么这样说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北约的机制就是所有30国成员国都要一致支持新的国家加入，他才能加入。比如说希腊，他就曾经很反对现在我们叫做北马其顿这个国家加入，因为希腊觉得马其顿以前的国民是希腊他不太喜欢这个跟他的历史渊源，所以就要求北马其顿要改他的名字才能加入北约。那土耳其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是阻挠了芬兰跟瑞典加入，但是我们觉得应该他们谈判以后可以解决。
所以这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哈。但是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那么在这个期间，瑞典和芬兰有什么样的安全保障呢？
有的。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冰岛、丹麦、挪威等等的国家，它都已经同意了 在他处理加入北约之前这个期间，如果瑞典跟芬兰有受到军事威胁的话，那这些国家会提供帮忙。我们也可以看到瑞典外相在这个月初他到了美国访问，所以他回来信息说美国承诺在处理好申请这个期间，美国会提供安全保障。虽然那个安全保障跟北约机制上面的那个保障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芬兰的政府人员也到了德国，那德国也给出同样的保证，就是这个期间处理加入北约期间他会提供保障。
那么对于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迄今为止都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开始的话俄罗斯其实是很反对的，但是到了这个星期一，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跟这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五个国家举行峰会，他就说如果芬兰跟瑞典只是加入北约，这个不是不会威胁俄罗斯的，但是他也说如果有北约相关的军事部署延伸到两个国家，俄罗斯就可能有所回应。但是在对比以前，俄罗斯是非常反对这两个国家甚至威胁要用到核武器，这个态度是软化了很多。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之后也出来解释说乌克兰跟俄罗斯是有这个领土纠纷，我看比如是这个克里米亚或者是乌克兰东部的问题，所以乌克兰如果要加入北约是会跟俄罗斯有所这个纠纷，有所要解决的问题。但俄罗斯就认为瑞典跟芬兰跟俄罗斯其实没有这个领土的问题，所以他们加入北约就没有这个太大的反应。但是俄罗斯当然也会说他还是会密切关注事件。
好的，谢谢郑乐杰在伦敦的连线报道。